很高兴来到这里，也是我第一次到这个教会来讲道。下午是杨弟兄接我，从机场接了到这边，我发觉每个街口都至少有一个苹果牌子，到处都看见苹果，我发觉我到了苹果园了，就想到人们传言的一句话说，人类历史当中有三次遭遇苹果，大家一定听过这个吧？三次遭遇苹果。第一次，是人的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遭遇苹果，当然那个不一定是苹果了啊，说成是一个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告诉亚当夏娃不吃，不要吃，你吃的那日必定死。结果他们不听神的话，也违抗神的命令吃了。那是人类第一次跟苹果遭遇，带来了悲惨的命运，就是罪入了世界，死亡进入了世界。这是第一次人类历史上跟苹果的遭遇啊！我再说，不一定是苹果啊，但是人就这样传。那第二次人类历史上跟苹果有重要的遭遇，就是1666年，那个时候牛顿在乡下，在他姐姐的花园里边休息，这时候苹果掉下来砸在他的头上，砸出什么来了？砸出万有引力的这个发现啊！这当然是他过了差不多20年。他在发表科学原理这个论文的时候，发表这个万有引力定律啊，这是让人的这个对世界、对科学、对星球的运转有了更深更大的理解。那第三次遭遇苹果，就到了1976年，就是乔布斯了。就是咱们这有在苹果公司工作的吗？虽然咱们在苹果的盈利，但是没有人在苹果公司工作吗？啊，有哈，要是没有我们就不用谈它了哈。苹果也改变了世界，我自己也用苹果手机，我太太用苹果电脑。不过也不是给她做广告。我记得有一次，唐崇荣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他说现代所有的高科技的发明，都是为了传扬神的福音。你们同意吗？神让这些高科技发明是为了传扬福音。所以唐崇荣牧师有一次，他说他坐在飞机上。那次人家很照顾他，让他坐头等舱。他边上坐着一个什么富豪，一边是一个富豪，一边是一个什么大企业的这个掌门人。他就说：“哎，你们两个，你们都知道吗？你们今天能坐在这里，你们都得感谢我。神让飞机发明是为了让我能够坐着传福音的。那今天我们想，神让苹果手机、苹果的这个科技，也是让神的福音能够更多的来传扬。我们也感谢主给我们。”好的交通工具，让我能够从南加州跑来跟大家分享福音。因为苹果科技虽然好，但是这些东西不是真理。苹果的东西一直在变，一会儿就换代了，一会儿就换代了，怎么追也追不上。真理是永恒的，真理是不改变的，真理是掌管人生的命运和道路的。给大家看一个画，这个画上画的呢，是罗马2000年前，罗马犹大行省第五任行政长官坐在中央的这个位置上的，这个人叫比拉多。耶稣被捉的时候，是被押解到比拉多的衙门去审判的。比拉多这个人呢，乏善可陈，但是他说过一句很有用的话。他问耶稣是谁，耶稣说，我来到这世上是特为真理做见证的。于是比拉多问了一句话，他说：“真理是什么呢？”这句话2000年来一直回荡在人类历史的上空，我想也回荡在我们这个会场里。特别是我们当中还在追寻真理的慕道的朋友们，我们要追寻的、要超越苹果的，是要追寻那个永恒的、不变的真理。那追寻真理是不是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你们特别是我就是对我们中间还就是你来教会，但是你还没有正式的信主，你没有决志信主，你没有受洗过，但是你来教会，你也听人讲圣经，你也听人讲布道会，你的心里对这个真理有一种朦胧的感觉，你也希望自己能够相信，但是你又不能说服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有这样的你就冲我微笑一下好吗？我就不要你举手了。我想，我们有时候会这样：我愿意， 啊，我有一个基督徒朋友挺好的，我也想信，但是我信不了。那个耶稣基督是2000年前的人，这个真理好像离我很远，怎么办？所以今天晚上呢，我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追寻真理，也分享我们在读圣经当中的啊得到的那个亮光。然后我们用的一个什么办法呢？我们不光是从脑子里来思想，我们去看当年最早跟随耶稣的那批人是怎么跟随耶稣的。我说清这意思没有？就找当年最早的那批跟随耶稣人，以他们为榜样，看看他们是怎么跟随耶稣的，用他们跟随耶稣的经历作为我们今天跟随耶稣的启迪。我不知道我说清楚这意思没有。如果说真理是要学习的，是一所大学校的话，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呢，给我们展现的是当初黄埔一期怎么走上去的那个道路的。最早的那批学生，我说清这意思了吗？现在可能已经是黄埔 N 期了哈，但是这个跟随耶稣追寻真理的路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样的。那我呢还要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怎么来读这段圣经。接下来我们要读一段圣经，不长，是一段小故事。读圣经的时候呢，我请大家注意，读圣经啊态度很重要。大家知道现在世上常常讲一句话叫做态度决定高度，态度也决定深度，所以态度很重要。我们讲说读圣经的时候呢，要有三种态度。一种态度呢，就是读圣经的时候要很投入，要很投入，要很设身处地的进去，读圣经如同读情书。你们同意吗？现在还有人读情书吗？现在还有情书吗？可能没有了，都是情短信、情微信啊，都是这种，或者是情什么 text message。但是那意思是一样的，你要读情书的话，是爱你的人，你爱的人发给你的信息，你会仔细的去读，仔细的思想，这是第一个，有一种亲切感，然后去读，去设身处地的去想，这是第一个，如同读情书。第二呢，读圣经呢要如同读圣旨。大家都看过电视剧吧？电视剧上怎么演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然后听的人就怎么样，就跪下来嘛，袖子一裸就跪下了。所以要有一个恭敬的态度啊！你读圣经的时候不要老觉得说你比圣经高明很多，你老说这什么话呀，对不对啊？我能不能信呢？那有的时候就会让你错失其中最要紧的东西。有一个恭敬的态度，圣经是世界上的奇书，它的成书、它的传播、它的写作啊，还有它在人类历史当中产生的影响，都不是我们读过的其他任何一本其他别的书能够比拟的。所以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认真的，有一个尊重的态度。第三呢，就是读圣经的时候要有一种态度，就是好像读法律文件，好像读遗书一样的。当然不是说神死了给我们留个遗书，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读遗书的时候，因为是法律文件，我们会很仔细的一个字一句的去读。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也常常是要一字一句的去抠明白那个里边的意思，因为神给我们的赐福，神给我们的丰盛的基业都在那里边，所以要仔细的读。我讲了三种，大家记得住吗？第一个是如同读圣经如同读情书啊，如同读圣旨，如同读遗书，如同读法律文件。那还接着一个，大家还看啊，就是我在荧幕上点出了一个叫信息量，就是我们读东西的时候都是吸取信息。我自己是学计算机科学的，在信息科学里边呢，就是从这些年来一切东西都是想要量化，那就想到说你说了一句话，或者说你读到一句话，这句话的信息量有多大呢？你可以把它数字化吗？这个信息量有多大呢？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努力，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基本上都是跟这个的方向都大同小异。他是怎么说的呢？我给大家看一个常用的衡量信息量的公式，是这个样子，有点高大上吗？这公式啊，我们不是讲数学，你看不懂也不要紧啊。什么意思呢？它左边这个 I 呢是 information， 就是信息量的意思。右边呢有一个变量，这个 P 呢是 probability， 是概率，它基本上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啊，当你讲话或者你读到东西的时候，那个东西本身的那个概率，它的大小跟它的信息量有关。那概率越小的事情信息量越大呢，还是概率越大的事情信息量越大呢？想一想，这个公式就企图提醒你一件事情啊。我如果说太阳是从东边升起来的，这件事情的概率是多大？这句话是概率是100%，对吧？如果你把百分之百放到这个公式里边，你们知道得什么吗？这个 P 等于1的话，以二为底取对数，它等于什么呢？咱们这儿没有知识分子啊。你把 P 等于1带进去以后，这个公式给你出来的数值呢是0，意思就是说你说的是个废话，没什么信息，因为这个概率是百分之百，概率到了顶了，你的信息量是最小的。那我再说，同样的来说，说一个人总是要死的，这个概率有多大？这100%，这没啥信息，废话，你不听也行。那我说有一个人，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来了，他死了又复活了，概率大还是概率小啊？这概率小，信息量呢大。这么说吧，我现在说我的概信息量呢与概率成反比，概率越小信息量越大。一个人来到世界上死了，这件事的信息量不大，但是他死了又复活了，信息量就大了。他死了复活了，而且升天了，升天了离去了还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要审判这个世界，这是一连串的小概率事件。当然小概率事件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如果是小概率事件，疯子说话也是小概率事件，那他不对，那我们也可以不管。但是如果一系列的小概率事件是对的话，这样的信息量，这样巨大的信息量就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一种态度。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一看到一个稀奇的事儿，你说这怎么可能啊，我没见过。哎，就是你没见过，信息量才大呢。然后它是真实的发生在历史当中的时候，一个真实的小概率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带来的信息量足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给我们带来的启迪。我不知道说清了没有，但是呢给大家打个比方吧。我们小的时候说歌谣就这么说，我是北京人，我们小孩子说歌谣就是说吃牛奶喝面包，夹着火车上皮包，下了皮包往南走，看见一个人咬狗，拿起狗来打砖头，反为砖头咬了手。这全都是小概率事件嘛，所以因为小概率事件所以好玩，大家才说。当然小孩子说说就过去了，但是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生在马槽，圣灵感孕生在马槽，为你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埋在坟墓里3天，3天以后从坟墓里从死里复活，显给周围的人看，然后又升天，而且他留下话来说他要再来。这一些事件真实的发生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这是要改变我们生命的信息。往下看，这是今天的进入到今天的经文当中去，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一段小故事。刚才我说了读圣经要如同读情书，所以读的时候要有一点感情，不要耶稣站在格尼萨勒湖边，这样就好。想想当时的情形，来，一起来读，请。耶稣站在格尼萨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接着读，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围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 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们的今天的这段故事讲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现这故事的情形。这故事其实是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耶稣在格尼撒勒湖，这个在新约圣经当中更多的地方是叫它加利利海，在那个湖边打鱼，不是打鱼，是打鱼的人停下了打鱼来听他讲道。耶稣在湖边开了布道会，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读到的是耶稣让西门彼得去打鱼，打到了没有？打到了很多鱼。打到鱼之后呢，耶稣呼召西门彼得来跟随他，然后西门彼得第十一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是耶稣基督的黄埔军校的第一期，有四个人跟随了他。那我们从这儿来思想走上永生的道路跟随耶稣的秘诀，有好几个方面我们来思想啊。第一个方面，我们来注意到这段经文当中啊，有很多小概率事件，有很多不合常理的地方。我们今天挑出四个来一起来思想，然后来想想我们要怎么做。第一个，你看耶稣来到这个地方来开布道会，你们想想看，如果是一个很认真的，事实上就是这样，因为这本书是路加写的，路加是个学者，又是医生，他非常认真，他非常注重细节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记录耶稣来开布道会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说耶稣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这句话讲到这儿，你下边期待听到的是什么？期待的是什么？不要说耶稣了，乔布斯活了，到这儿来在边上做了讲演，你接着听，你想知道是什么？他讲的是什么？对不对？这是最正常的情况，这是通常的事件的做法。但是我们看到这儿经文是怎么写的？从船上教训众人。你刚想听说耶稣有没有用 PPT， 他讲了什么，结果看到是什么？讲完了。奇怪吗？这是第一个奇怪的地方。按说耶稣讲什么是更重要，应该讲，但是圣经的作者到这儿戛然而止，不告诉我们耶稣讲了什么，就告诉我们讲完了。这是第一个奇怪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再看今天的经文，他前面怎么说？他说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这一段这几句话实际上是让我们看自己的。刚才我说了，说态度决定高度，态度也决定深度。就说你先不着急去看神讲了什么，去听神讲了什么，先看看人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在神的话语面前，在永恒的真理的面前，我们的态度是什么？这段经文勾画出了众生相，有一批人是不来听的，当然你没法让他在里边再表态，但是他是根本就不来的。还有一批人呢，是来到这儿了，他们愿意听耶稣的话，他们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这里边是很得神赞许的，对吧？这是一类人。当然这批人里可能也有目的不纯的，就跟去听刘德华演唱会差不多啊，去了想想说我挤在前面找耶稣要个签名啊，然后怎么样，他是名人我们去看可能也有，但是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表达出的是一种对真理的追寻，这是蒙神喜悦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的是彼得怎么样？彼得跟那个洗网的那个打鱼的人一样，他也有洗网的需要，他也是打鱼的，但是他没有去洗网。他不仅没有去洗网，而且他留下来听到。他不仅听到，而且他把船给耶稣用。他不仅把船给耶稣用，而且他撑船服侍耶稣。你看，他跟人不一样吧？这是黄埔一期做出的好的榜样。他能够放下那些缠累他的世上的 啊，个人的最重要的事情，他不仅追求神的话，而且服侍神，而且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给神用。所以彼得最后是被追封成为第一任教皇的，他自己不知道啊。那我们来看，这是让我们来思想什么呢？来思想对神的话的态度。你看，最可惜的就是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这些人明明有可以坐在船上的有利的位置，最好的那个座位，他们不在那儿。他们明明是知道耶稣来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选择留下来听真理的话语。这是对我们千年以后的后人一样的警示的。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有一次很小，大概刚上小学一年级，学了几个字儿，学的不多啊，但是认识不少字，认识一些字了。他从外边夏天的时候回来，推开门就喊，满头是汗，他就喊爸爸，我渴死了。我就说哦，你渴，打开冰箱给他倒了一杯橘汁 orange juice， 倒了给他喝。他拿起那个杯子来喝，喝下去了以后，心里定了啊。然后呢，就开始看我给他倒的橘汁的那个瓶子。那时候他认识一些字了，他就开始读那个瓶子上那个字。读了一下以后呢，他就原地这样上下的跳。后来我说，儿子，你刚喝完水，你跳什么？他说瓶子上写了 shake well before drink。 他说那瓶子上写的是摇匀了再喝，你没给我摇就给我喝了。他说他就得自己摇。他是很幽默的一个人，那孩子从小他就幽默感啊，他就在那儿摇。这件事情呢，我在很多地方讲，我一直记着。我通过这，我就想到耶稣讲过，说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小孩子单纯，小孩子听了神的话就相信。就像我儿子，他就是读了那个 instruction， 他就照着那 instruction 做，人家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有一个单纯的服从的心。一会儿我们读这个彼得的情况，他也是有一个服从的心。所以第一点，我们要想跟随耶稣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把那种抵触的情绪拿掉，我们来思想，然后呢跟着他的思路想的时候呢，也要跟着他来做，就是愿意听而且愿意服从这样的心。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是追求永生，追求永生的道理，而不是世界上缠累我们这些事。我是92年年底这个读书毕业的，然后我那个时候93年就开始工作。93年开始工作，如果来这儿时间长的人都知道，93年的时候是美国经济特别不好的时候。那段时间美国有一个小型的 recession， 有一个这个萧条。那个老布什打赢了海湾战争都没竞选连任都没竞选成功啊，被克林顿喊了几句空话就给抢过去了。就是美国那时候的经济的情况很不好。那个时候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开始工作是在最底层，慢慢的往上走嘛。在最底层的时候，就有在我前边的工作时间长一点的那个中国同事啊，我们也是好朋友，就打电话也经常帮助我提携我们啊，我们常常通话。我记得有一次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你知道吗，咱们这个芝加哥地区，在这个伊利诺伊州啊，在伊利诺伊州这边有一个电脑，用现在的话说叫做电脑达人，就是特别厉害的电脑专家啊。我说怎么了呢？他就讲了一个挺长的名字啊，那个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你网上也查得到啊。我说这个人有什么厉害呢？他说这个人呢，写程序特别厉害，不仅写的厉害，而且脑子特别棒，数学特别好，最近发明了一个算法，而且他把那个算法在电脑上执行出来。那是后来的一个什么程序呢？大家都知道叫做 ZIP 程序。 ZIP 就是把程序大的压缩起来，不失真的压缩起来，还可以完全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就是他最先做出来的，我想是有专利的吧。他说微软刚起步啊，微软还是 Windows 95前后的时候， Win2, Win3, Win95 那个时候。那你可以想象他跟微软这样做以后，他赚很多钱。那个我的同学说，你看他一个小时的钱是我们的多少多少多少倍。然后我们想的就是说，哦，我们盼望着他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我们也当时就看到这些啊。很快时间过去，我都离开那个公司了。又过了一些年，我的这个老的同事又打电话给我，他说 你还记得不记得我跟你说的电脑人呢？说我记得，他又发明什么东西了？他说不，他呀死了，才30多岁就死了。他给我讲他读到的报上对关于这个人死的时候的那个描述，那有很多的版本，你去查那个维基百科上面也还有一些不同的版本，但我听到的是我朋友告诉我的版本。他说警察进到他的房间里，他已经对外好几天联系不上。警察进了他的房间，发觉人是死在他的工作台上。他屋里除了床就是一个电脑桌，前面是个电脑显示器，一个电脑键盘，那儿大概有不少做电脑的人啊，引以为戒啊。他在那儿打电脑，打着打，他的右手边就是一箱一箱摞起来的可口可乐，然后他的左边是一盒子一盒子摞起来的盒子的披萨，当然多数是空的。他吃光了，就再 order 一这边一箱，那边码农嘛，现在叫，就拼命的编码，然后呢，渴了就可乐一下，饿了就披萨一下，结果到那个时候，歪在键盘上，就永远停在那里了。电脑还在闪烁，但是人已经走了，38岁。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几年了，我脑子里马上冒出来的经文，我相信跟你们脑子里冒出来是一样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应该追求永远的真理，人应该追求永远，要追求那个永恒的境界。眼前的这些东西啊，钱财啊，名利啊，美貌啊，这些东西都会过去，只有神的话语长存，神所赐的永恒的国长存，这是我们来做的。而人若是能够投资在永恒里，是最有价值的。投资在永恒里远比在股票更有价值，而且在神的恩典面前，人人都平等。所以这是第一方面，我要讲四个方面，稍微快一点。就是人重要的是要听神的道，生命的焦点、生活的焦点要改变。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是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这是第一个。这跟随耶稣很难不难，你就心态改变啊，焦点改变，愿意听神的话，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咱们再看这经文啊。我们很惊讶地读到说，耶稣本来说耶稣来开布道会，突然就讲完了，就没有了。那这样读到的是更让我们吃惊的，其实也是更小概率事件，不符合常理的。耶稣对西门说什么？把船开到水深处下网打鱼。这句话呀，用现在的话说，不是属灵的话。耶稣在前面讲布道会讲那个事情的时候，肯定讲的不是打鱼事，要不然打鱼的人不会离开船洗网去了，对吧？肯定讲的不是打鱼的事。那这忽然对比的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就好像今天我要是牧师在这讲道，讲道完了，我走在门口等跟出去的人握手的时候，把人来一句说，哎，你们家最近股票赚了多少？他一定很错愕，对不对？刚才牧师在台上讲永生的道理，讲耶稣的事情，出去就讲什么股票啊，或者讲什么钓鱼的事情啊，这个是不吻合的。但是耶稣居然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是第二个小概率事件的点。所以接下来这个话呀，你看啊，西门说，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仔细想想看，这句话第五节，这句话有太多的情绪，就太多的意思混在其中。夫子，他没想到耶稣跟他说打鱼的事儿，他也许在耶稣讲道的时候开小差来着，想的都是说，哎呀，我没希望，明天我打鱼怎么办？被耶稣看穿了，耶稣居然跟我说打鱼的事儿啊！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这样啊，我们是一种揣测。不管怎么说，他很错愕，他有一种情绪是错愕。夫子，因为有的翻译本在这个夫子后边是惊叹号。夫子，然后他说，我们整夜劳力，你们觉得里边还有一种什么情绪啊？我们整夜劳力，这是什么？这里边有一种骄傲，你们同意吗？我们是打鱼的 professional， 我们这些专业人士整夜打都没打着，你一个木匠跟我说什么？耶稣因为是木匠嘛，在那个年代木匠可能比打鱼的等级低很多，那个年代打鱼的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 IT professional 大概，因为是综合技术嘛，要聪明，要有体力，然后这个脑子要好使，手要快，眼要灵，这木匠他就比较单一嘛。所以我们，他这里边有骄傲，我们劳力，但是后边怎么说的，并没打着什么。我们虽然很牛很专业，但是整夜劳力嘛，这时候 难免他心里有一丝沮丧吧，你们同意吗？有沮丧，所以有啊，有错愕，然后有骄傲，有沮丧，然后接下来呢，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但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也可能是这么跟你算账，对不对？依从你的话，看看你说的灵不灵，也是可能的。因为从这段里边我们读不出语气来，读不出语气来，但是你要进到那个场景当中，你会想，所以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也不是打鱼的人，还有不服，打不着了再跟你算账，还有什么呢？还有试探。我说了几种了，我至少说了六种情绪了。所以这句话很有意思，将来你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你们可以把这句话演出来。你们找个人来演，一个人演耶稣，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很容易演的。你让后边这个人演这个，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打到什么蛋，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你看他有没有把这六种情绪都表达出来。谁能把这六种情绪都很好的表达出来，你就推荐他到北京电影学院读研究生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人心里啊，真的对这个耶稣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而且给你指示的时候，你可能的反应是什么。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专业人士，有读书的，有做老师的，有做医生的，我们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士，特别是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人，你相信耶稣懂你的专业吗？你看没有回答，一片安静，然后很错愕地看着我。你会想一想哈，我知道标准答案都大家都会说是，真的吗？你在你的专业碰到困难的时候，你会向耶稣祷告吗？你相信耶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而且耶稣能够帮助你吗？我看到的是大家多数都是沉思状啊。想跟大家讲一个见证。我在南加州，我是2013年到南加州来的，到海外校园来接苏牧师的班，一起做这方面的服事。我在那儿碰到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呢是在 UCLA 做博士后，先生在 UCLA 做博士后，是生物医学方面的。这个先生是个弟兄，早就信主了，姓葛，诸葛亮的那个葛弟兄。他的太太把这段事情讲给我跟师母听的。他说这个葛弟兄很聪明，而且是超聪明，就是跟我们比我们一般人还聪明。因为什么？他是科大少年班的。你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台湾背景的，不知道什么是科大少年班啊？那以后就周围大陆来的人给他补一下哈。反正就是天才儿童，就是天才，就很小，可能12、13岁就上大学了，然后很早，可能17、18、19岁就博士毕业了，这样的人。所以这个先生是科大少年班出来的，很聪明的。所以他在那个导师底下做研究做得很快，说他有一次很快的把手里的工作做完了，有一个空档，他就要想下一步我做什么，做什么研究。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在想你下一步做什么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啊？应该怎么样？哎，这是标准答案，记住啊，对不对？大家都应该知道这是标准答案，就是他应该祷告吗？他就祷告。他祷告完了以后，他有一个感动，他有感动了，他就找他的导师，跟他的导师说，我想研究有一种病毒的内部结构。他就说了一种病毒，那种病毒后来是一种 VSV 这样的病毒。结果他跟导师一说呢，导师就说你别研究这个，这个太难了，给他泼了一瓢冷水。因为导师知道在英国有一个有名的专家领着团队做了很久都没做出来，说你就是你这么一个人，你虽然聪明你也不一定好做，就给他让他别做。他回家有点沮丧，他有点放不下，他怎么办？这边声音强一点的哈，他继续祷告。他这个弟兄很可爱，他不仅自己祷告，他把这个祷告的事项呢变成代祷事项，放在他的小组里，请他周围的那个年轻人的团契的小组跟他一块祷告。这是我们应该学的啊，就是有事情带回弟兄姐妹当中，大家一起来祷告。然后呢，那些跟他一起祷告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祷告了半天，就说你要研究那玩意儿，我们也不懂，祷告了半天也是不懂。说但是呢，我们祷告完了以后都有一个感动，就是要支持你。 你看懂不懂，但是他有感觉，他要支持他。然后这个弟兄葛弟兄接着祷告呢，完了以后神也给他了一个亮光，他就回去找导师说老师，你能不能让我研究这个，我就研究3个月，如果我有这个突破性进展，有 significant progress， 有这项的东西呢，我接着做，没有呢我就停手，就很有道理的嘛，很 reasonable。 然后老师就同意，于是这个弟兄就开始了这个方面研究。这个还要怎么做呀？继续祷告。而且不是说你祷告那科研报告马上就给你的，他祷告了，他也求了，然后开始做，很长时间没有任何的进展，就是在一个点上他被困在那里。眼看时间一天天过去，这个截止日期，这个 deadline 一天天的近了，怎么办？哎，刚才问大家说怎么办，加紧祷告啊！啊，当然你也有可能做不出来，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心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若是他给我们就给我，如果他不给我们呢，也有他的美意嘛，对不对？这是我们平常祷告的时候的基本的态度。这个弟兄就努力祷告，也努力的研究，说在一天的早晨，他灵修，在他灵修的时候，他想到他的这个研究项目呢。他就在灵修的时候同时为他的研究项目切切的祷告，在这个祷告的这一时候，正在祷告中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按说手机响了不是什么，而且手机的那个铃声啊是他自己设定，所以他听了多少遍了，可是就在他祷告中手机响，听到手机铃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对他说话了，他相信那圣灵对他说话，那个圣灵说，圣灵，他记得是圣灵说，那个声音说，你要找的病毒结构在这段音乐里。谁想得到呢？什么灵也很正，就是不是什么很不常见的，是莫扎特的一段那个钢琴神，钢琴的，我想弹琴的姐妹一定都弹过，弹琴的人都知道这个 C major 啊，这个神的作品545号，就是这样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弹过琴的人都知道，这个音乐一响，有事告诉他说，你要找的病毒结构在这个音乐里。偏巧这个弟兄是懂音乐的弟兄，虽然他不会弹琴，但是他懂音乐。立刻从这个思路开始，他进一步的思想，结果病毒的秘密被他破解了。后来他们的团队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研究工作，奇不奇啊？这个我讲这个，他告诉我了，我在外边讲，人家就不相信呢。我是很简单，人家告诉我有这么回事，我就信了，我就讲人听。那别人听以后呢，人悄悄就回去去查去，说你讲的是不是对？去查，让人查。查完了，后来有人回跟我打电话，打 email 跟我说，牧师，你讲的我不信了，我去查了，是真的。然后就把 Google 的链接给我 ，Google 的链接给我，我去就找到 UCLA 的论文库，然后就找到了那篇论文。现在是电子文。它有一章，有一 chapter， 就是讲里边那个结构是 3D 的 3 dimensional， 然后呢你点 video， 那个病毒就出来了，一点那个病毒就转着就出来了，然后看里边的样子，然后呢转出来的时候就噔噔噔噔噔，配着那个音乐出来，然后下边有一段话说这个是 inspired， 是找到这个结构 inspired 的 music、music script， 就是那个 music notes 的那个结构，跟那个结构有关。我自己是非常的震惊，也非常的觉得要到神的面前来赞美他。我们信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一切奥秘都在他手里，你不用担心耶稣来的时候还没有电脑，还没有手机，还没有这些东西，奥秘都在他手里。我们要来敞开心来跟随他，我们的生命才能真正的蒙他的祝福。这是我来读的第二方面，就是彼得做了一个什么好样子呢？他也不懂，但是他呢依从你的话。他说：“但依从你的话，就是今天我也盼望他来了，不光是听完了，你有行动。听完了以后，你对创造爱我们的主说：‘但依从你的话，依从你的话。’神圣是允许我们试他，信仰上你可以试一试他，依从你的话，依从神的话，行动改变，结果他就达到了更多的鱼。”结果他就走上了随主的道路，所以依从神的话非常重要，这是第二方面。第三，大家看， 小概率事件后边还是，你看，基督看见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伏在耶稣膝前是我们这篇信息的题目。我们想到这个彼得居然就跪在耶稣的面前。如果你把你自己放进去，你就会觉得，你就会明白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小概率事件。我就想，如果是我，我在场，我一晚上都没有打到鱼，来高人告诉我往哪儿一撒网，我打上来的鱼我船都装不下，我怎么办呢？我立刻掏出手来说：“耶稣啊，交个微信吧，对不对？起码留个电话号给我吧，我下次打不着了我还找你，对吧？”但是彼得是怎么做的？彼得跪下了，他说：“我是个罪。”就是说，我们要真的得到神给我们的赐福，真正的进到那个永生当中去，我们是一个愿意认罪的，愿意省察自己的内心，愿意认罪的人，到耶稣面前来说我是罪人，心态改变非常的重要。我们实在是需要耶稣的救恩，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你们同意吗？也不要搪塞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大人不容易承认。你看孩子吧，原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生老四，他算当时是我们教会的生产冠军了，后来有一个人生了老五把他超过了。他生老四的时候，他就讲给我听，这个弟兄跟我在神学院是同学，是我的学弟，很追求的一个弟兄。他跟我讲，他说：“你看我生了老四，我把老四和太太从医院接回来到家，然后一家人还有两个姐姐都很大了，就围着新出院的这个小 baby 转嘛，这是很自然的。我记得我儿子刚出生的时候，我从医院把我妻子跟儿子来，那儿子摆在床上，过一会儿我就要到他的鼻孔那儿这样摸一摸，就看看他还有气儿没气儿，对吧？老看他在那儿也不动，他没气儿的，对不对？所以那个小 baby 是被人照顾特别多的。结果他们家的那个小哥哥老三就不爽啊。你说那么小的孩子还不到两岁，不用没有人教他，我从来不会教孩子说我教你怎么仇恨，我教你怎么撒谎，没有父母这么教孩子吧，对不对？但是他就会啊。那个弟兄跟我说他刚一转过身去哈，结果所有的人都转过身去的时候，他用余光看着他那个老三就往前走了一步啊，怀着极大的仇恨，拼起全身的力量，砰的一个耳光打在他的那个小弟弟的脸上，砰一个耳光打下，你看他怎么为什么就这么恨他呢？这个老爹一把没拉住，他已经打上去了，这老爹又气又急又拿他没有办法，这老爹指着他说：“你是个罪人。”后来我就跟他说：“他是你生的，对不对？对不对？你生了他，你看他就会干这样的事情，这很自然。这说什么？这是人都是罪人，人都是罪人。这个，刚才我们说了，那个第一个苹果是怎么回事？第一个苹果其实不是果了，就是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亚当夏娃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那个要害不是果子。那个要害是什么呢？要害是他自己想当神。那个蛇引诱亚当夏娃的时候说你吃了你眼睛就亮了，你就跟神一样了。人自己想当神，不听神的话，自己想当神，自己来定善恶的标准，这就是最大的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根源上来，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我做我觉得对的事儿，你做你觉得对的事儿，这个世界就乱了。这是从原罪而来的世上的各样的罪恶。你想想，我记得那个前几年看一个 ABC 的节目 ABC 的节目这节目找了几个都是孩子里就是小学的那种优秀学生来采访，都是很不错的小学生，黑人白人都有，就问他们说：“我们美国经过很多的债务我们不起怎么办？”其中的那个有一个小男孩啊，有一个小男孩说的很清楚啊，说问他怎么办，他说把他都杀光 ，We kill them all。一个男孩子很 naive， 男孩子就说 We kill them all。大家就你听着毛骨悚然呢，人自己来定善恶的标准就这样。另外一个小女孩问他说：“ 那个节目采访的人，就是主持人问他说，欠了这么多钱，我们能不还吗？我们还还是不还呢？那小女孩说 No， 欠了钱他告你 No， 不要还啊。拿孩子说事比较容易一点啊，就是从这小孩子能看到人是有罪的，人若是自己定善恶的标准，这个世界上就灾祸横行，人性已经堕落了。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使人跟神隔绝，人性已经堕落了，而人性的回归是要在耶稣基督里的。耶稣基督是完美的神，也是完美的人，他把救恩赐给我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耶稣，进到耶稣的恩典当中去，他洗净我们，他取代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人性被重新建，被 restore， 那个才是我们的希望。所以我们讲到心态要改变，要肯来到神的面前说我是个罪人。最后我们再来看最后这段经文，最后一个小概率事件，其实里边有很多，我们就挑这个来说。你看彼得惨兮兮的跪在耶稣的面前了，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这是个小概率事件。你们看接下来耶稣对他说的话也是小概率事件，耶稣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好像这两件事根本就连不起来，你们觉得呢？你想啊，彼得向耶稣认错，跪在耶稣面前这样的来求，耶稣是那么满有爱满有怜悯的主，耶稣也有赦罪的能力，耶稣该对他说什么？我要我猜的话，耶稣会说爱卿平身吧，啊，就是我宰相肚里能撑船，大人不计小人过，就让你就过来就好了。但是耶稣说的什么？耶稣说不要怕，因为耶稣知道我们在遇见他的时候，在改变我们生命的道路来跟随他的时候，我们会害怕。我说也讲给我们今天的慕道的朋友听的，一会儿我们要邀请你来跟随耶稣，你心里会害怕。其实这件事耶稣知道，他要邀请彼得来跟随他，他知道他会害怕，他会患得患失的想，哎呀，我如果那个跟了他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耶稣跟他说不要怕。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不管是信主了的还是没有信主的，其实我们都应该记住这件事情，就是说跟随主的路上不要怕。为什么？因为耶稣爱我们。刚才我们唱了很多诗歌讲到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是不弃不离的爱。耶稣说让跟随他的人不要怕的时候，那意思是说他负责任。我记得我信主十年以后，在教会也做了很多的服事以后，开始有声音出来啊，有弟兄姐妹也跟我说华歆，你应该做全世界的传道人，你应该把工作辞了去读神学。我一听说什么让我辞工作去读神学，我们家的房贷你替我付啊，啊，这可怎么办？但是呢，我也知道我那时候信主已经十年了，我知道人家说让你全世界奉献，那是很对你很尊重的一种看法，我也不能说不属灵的话。于是我怎么办？人说华歆，你应该全世界服侍。我说请你让我祷告，我早就知道这是标准答案，但是我一说请你让我祷告，我就把我的脸捂住了，你就看不见我了，对吧？这是我的免战牌。我心里害怕，就没有勇气迈出跟随神的那个脚步。但是神是有怜悯的，神知道我的害怕，神也耐心等待他的时间的到来。在那个2002年5月，我在芝加哥那边有个联合的福音营，我在那个会上领诗，我跟着一个音乐的小组，我们领诗。下午诗歌准备的时候，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讲主题信息的牧师跟我说我要增加一首歌。我说牧师，那歌我没准备，你别唱了，我这有这么多准备的，你选一个这个。然后那个牧师说不行，我就要唱那首，你去练。然后我就赶快说，牧师您就唱给我听，我记谱记词，然后做透明片，然后把它准备，中午就赶快准备把它做出来。那首诗歌是什么呢？是刚才我们唱过的诗歌，我想我没有讨论过啊。 我们是这个是圣灵的感动。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叫《耶稣爱你》，那诗歌这么唱的，说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大家记得我刚才唱，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所以这首歌我是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学，学会了我就在那个大会上就领人唱，大概有200多人吧，大会场里这坐满了人在唱，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这个歌声进到我的耳朵里的时候，变成一句话，就三个字，就是不要怕。我当时非常的惊讶，我领诗很多次，从来没有说那歌声回到耳朵里变成这样一个信息，告诉我不要怕。然后那个歌里边又唱什么？耶稣爱你。所以这两件事连在一块了，不要怕和耶稣爱你的歌声同时在我脑子里徘徊。我当时几乎领歌领不下去，我说我不要是神经错乱了啊。但是很清楚，我就坚持着把这段歌领完，回到座位上我就想这个事情。结果那天下午，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被三个不同的领事的人都来唱这一段，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都要唱这首。每次唱的时候，不要怕和耶稣爱你就交织在一起进我的脑子。我在想，我说这是我以前没有经历过的，我说这是圣灵对我说话吗？结果到晚上福音信息，一个女传道讲的，女传道讲完福音信息说，我今天晚上不着急呼召你们决志信主，因为你们都睡在这儿，反正也跑不了，我要呼召全世界传道人。我想他有没有搞错啊？他刚说完我要呼召全世界传道人，然后弹琴的姐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就又来了哈。当这个歌声在响的时候，我就转过稍微侧脸来看我太太，我们俩坐在一块儿，但是我没谈过这个事儿。我相信神给他有同样的呼召，因为我们下午没有就这个事情交谈过，但是他好像在等着我一样。我伸出手来的时候，他从那边也伸出手来，我们两个人的手就抓在一起了，眼泪从眼睛里流出来，不知道为什么眼泪从眼睛里流出来。我们俩就一块儿就站起来，没有说话，抓起来往前走，走到台前就流了很多的眼泪，就是要把自己献给主，把那个怕拿掉，到台前来把自己献给主，流了很多眼泪，但是非常的喜乐，觉得终于放下了，也得到了很多的祝福。可是人呐，真的是小信的哈，人的信心是很软弱的。等那个聚会结束了，灯光暗了，回到我住的屋里，我就开始后悔了。我说我头脑发热了，啊，这个害怕的事情还在呀，怎么可以这样呢？难道神真的能帮我吗？于是我又开始动自己的小心眼儿，动自己的心思，我就想怎么办呢？我就跟太太说，我说我跟你说呀，我想向神祷告。让神给咱们一年的时间，我当时想一年时间够长了，我要反悔一年也够反悔的了。我说给咱们一年时间，咱先不着急做任何的事情，先祷告一年再说，你看多属灵啊。我说得祷告一年再说，其实我的缓兵之计啊，我说得祷告一年再说。那太太很单纯，她比我单纯，她早就有奉献的心，然后她就说那就向神祷告啊。那我就向神祷告，这次不敢不祷告了。以前当挡箭牌的时候，跟人说祷告都是不祷告的，因为怕是真的。然后这次呢，你说了向神祷告，真的向祷告了，而且神真的听了我那天晚上的祷告，神应允了那个祷告。因为这天以后，没有人来逼我，没有人说嘿，那天你上台前哭得稀里哗啦的，你哪天辞工作啊？哎，就没人来问我这事儿，就好像这事儿过去了一样，没人来问了。但是我们自己得老老实实向神祷告啊！我们一天一天的向神祷告，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然后那个心里边对神的那个爱和那个火呀，越来越多的燃烧起来，对世界上的东西的那个兴趣越来的越淡下去。我们知道那是真的，那是神的呼召。这样过了10个月，我们说可以了。10个月以后呢，因为我离开公司后，我还要让公司有一段时间找人来替我嘛，所以提前2个月，我就给公司里的 Senior VP， 我的大老板发了一封信，跟他说我要辞去这个工作，给你两个月的时间找人来替我。我记得特别清楚，在那公司里电脑上摁下回车那一瞬间，我觉得这是我发的最爽的一个 email， 啪一个 email 送出去，觉得特别爽。送出去了以后呢，没过多久电话响了，那老板说你来见我，当然都是英文说，他说你来见我，我就去见他了。推开他的门，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谁欺负你了，他说你干挺好，谁欺负你了？他说我需要你，你别走，谁欺负你你告我，我帮你摆平，然后呢接着跟着我干。我说不，我跟他说我换老板，我要换老板。他说我对你不好吗？你要换老板？我说我换天上的大老板。那个人是个去教会的人，他知道，他说哦，这是你的意思啊。他说那谁能跟天上的大老板比呢？那我可就没有办法了，我只能批准你的辞呈了。我说我正是要你批准呢，于是他当场就批准了我的辞呈。他知道我的去意已决，他就批准了。我记得很清楚，我从他的办公室出来的办公室，关上他办公室的门，心里特别的畅快。虽然我不知道我前面的经济状况、前面的服侍状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的心里有神那句话，就不要怕，因为主爱我。在罗马书里就特别讲这一段，就是刚才我们唱的那个歌的来源，就唱到说无论任何事情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谁都不能让我们跟耶稣基督的爱隔绝。所以我离开他的办公室啊，虽然对前面的事情似乎不知道，但是已经知道。我想我们今天你愿意觉知信主的弟兄姐妹们也是一样，也许你还不知道明天后天去一个具体的事情，但是你知道的是耶稣爱你，他要带领你。我离开办公室我就想笑，很高兴，结果一个我的部下从我面前走过来，一个印度人，印度的名字都特别长，没法记不住，就给缩写，他叫 RJ。 我说他从我面前过来，哎，我看见他呢，我心里稍微有一点歉意，因为他呢是跟我转过几个公司的，就那年头做 IT 的老换工作，换工作就涨级涨钱嘛，啊，那我换了工作以后，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你那儿好不好？我说好啊，他说你把我也带去吧，然后呢我就给他加一点工资，就把他从一个公司带到我在的公司来，他跟着我干，大概一年多的样子。我想我把他给拉来，但是我现在走了，我以后不能再罩着他了，我就觉得有点，反正要跟他说了，要跟他说再见，有点对不起他了。我说来，我跟你说件事儿，他脸都不抬，他跟我关系很好，他跟我脸都不抬，哎，没问题，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跟你说啊，我要离开这个公司了，我觉得很严重的事儿啊，我要离开这个公司了。那家伙连眼皮都不眨，他说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到。然后我就在那笑，他不知道我笑什么，大家知道这是在主里的一种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前途是交给这位爱我们的主。这是第四个方面啊，我们在读的经文就看到他跟从了耶稣，道路改变了，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我看有多少年了，有十多年了，快二十年的时间了，超过十五年的时间了。你们看，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经过各样的风雨，但是神保守我们安然无恙。我们可以为我们的主做见证，他是爱我们的主，他是信实可靠的主，我们来跟随他，他有永生的祝福。我来稍微总结一下啊，这几句话，这个经文我要跟大家再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请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请大家注意，这里边说到的这就是永生，用的是现在时，就是说永生不是人死了以后才开始的，永生是人信靠耶稣，来到耶稣面前悔改的时候开始的。你悔改跟随他，你的永生就开始了，你的生命要起本质的改变。神的祝福，神的带领，神的力量，神的爱 要大大的浇灌在你的生命当中。耶稣还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他也说的是现在，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话是出生入死，但是耶稣要把这个事情转过来，他要让我们不再是出生入死，而是出死入生了。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我们从黄埔一期的身上看到了四个走上蒙福道路的秘诀，就是我们要愿意听，耳朵上讲要愿意听，从手上讲要愿意做，从心里讲是要愿意悔改，从脚上讲是愿意跟随。我们要有倾听的耳，依从的手，悔改的心，跟随的脚，这些都是神已经给我们了。我们要愿意把自己交给主，我们的生命就蒙福了。你们愿意吗？当你愿意的时候，你会经历心灵的平安，长久的喜乐，深度的满足和真正的智慧。所以接下来我想我们一起来唱，也请四星帮我们弹，我们一起来唱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我们唱一次，然后我们唱一次呢，给我们把投影片也放出来。我们唱一次以后，我们来祷告，我来邀请我们中间的还没有信主的追求真理的弟兄朋友们，你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选择，把自己交给主。来，请我们来唱，来，请。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请琴声继续，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你让我们众人在这相聚不是偶然的，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不要怕，因为你爱我们，你的爱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从此出死入生，得到你的祝福，得到你的力量，得到你恩典的浇灌。我们为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来求这个恩典，也奉主的名向他们发出邀请来，恳求你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若是愿意，请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我们来为你祷告。我们看到一位举起了，还有哪一位？你就在那，我看到这边有三位，那边有一位四位，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就在你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举了就放下。还有哪一位你愿意？虽然举手是一个很小的动作，但是神看重我们的心。我们对神说愿意的时候，神就帮助我们生命翻转。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请求你抓住这个机会，在这个时候向神打开你的心，让他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来帮助你。你的生命不再孤单，不再沮丧，不再是灰色的，神要带领你走一条光明的美好的永生的路。还有哪一位你愿意？你就在你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我们当中还有哪一位？就请你举起你的手来，让天父看见，让天使天君跟你一起欢乐。还有哪一位？我们中间还有一位吗？也许你的心里正在纠结，请你放下，因为主对你说不要怕，他要做你的主，他要负你的责任，而且他要帮助你，陪伴你。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在这个美好的周五的晚上进入到神的爱的大家庭里去？还有哪一位？就像刚才这四位弟兄姐妹一样，还有哪一位？有哪一位？像歌里唱的，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 打开你的心接受他吧，不要抵挡他的爱，让他的爱祝福你，改变你。还有哪一位？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好，我们停在这里，再次的来感恩，来向主献上感恩。主啊，我们刚才看到了四只举起来的手，我们为这个每一个举起来的手都向神献上感恩，求主祝福保守。当他们举起来的手的时候，他们的心也向神打开，向神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神的拯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让我们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求主保守，求主带领，也求主祝福。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请刚才举手的，我刚才看到有四位，你们就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吗？请你们站，这边还有一位，这边请你们站起来。还有，这边有一位也请站起来。这边哪一位站起来的？好，我们为他们。这边有一位刚才举手的没有站起来啊。好，那你们先坐，请。有的、大概大家习惯不一样，有些人不愿意站起来，但是我相信陪团员已经看到了啊。我们有陪团员，他们要跟你们一会儿可以继续再谈一谈。我们也带来了一些海外校园杂志，送给你们，让你们带回去。在属灵的道路上继续的成长，愿神祝福你。我们就停在这儿，时间交回给主席。